弟兄姊妹晚安。我想在座可能都有些弟兄姊妹都會知道，其實每年農曆新年之後的第一個禮拜六呢，都會是見道神學院那一年開放，即是舉行開放日的日子。今年的開放日呢，對於我來說特別重要，因為今年我就要去畢業了。明顯記得今年在2月28日之前的一個星期，很多同學他們都忙著去籌備這個開放日，同學呢他就忙著在一些學生的組織裡面去籌備一些攤位，有些就忙著在即報道團的福音粵曲裡面去彩排。而對於一個對於每一個的在見道神學院讀書的男生來說，我們都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呢我們需要去清潔男生宿舍。我記得在2月27日那天，當我洗完廁所之後呢，我就回到自己的房裡面去預備去讀聖經的時候呢，我就聽到呢外面，即在我房外面就有兩個的男生，他們在對話。從他們對話的裡面呢，我就知道其實他們是一對準備去抹槍的學兄學弟。他們的對話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嘗試在這裡演繹給大家看。其實抹槍這件事呢都真的挺麻煩的，你抹完之後呢它又污糟，污糟完之後呢你又要再抹，那譬如不要抹了好不好？不可以不抹的，因為明天有個很重要的日子，明天今天我們要抹得特別乾淨。這樣啊，那你其實明天裡面有沒有親友來去探望你啊？這樣啊，其實沒有啊。那你呢？我也沒有。其實呢啲親友嚟呢嚟到神學院嘅裏面，佢都無非係想睇啲神學生啫，係咪？你試諗一下，如果有啲人佢哋去到動物園嘅時候，佢哋都係睇獅子老虎大笨象嘅啫嘛，邊會走去睇下嗰塊玻璃乾淨唔乾淨？當我聽到呢個時候呢，我就喺房裏面好激動，我心裏面諗，咁你嘅意思即係話啲神學生係獅子老虎大笨象啫？但係當時我喺房裏面啦，我都冇去介入佢哋嘅對話，咁我繼續偷聽，繼續聽佢哋講嘢，佢哋喺我門口度。其中一個就話：，係喎，你又講得幾有道理喎。就係咁樣，佢哋嘅對話就完咗，佢哋咧就繼續抹槍。佢哋嘅對話咧就為我帶嚟咗有兩個好深入嘅反思。第一個就係，其實最後尾咧嗰隻槍咧係抹咗嘅，係乾淨嘅。但係究竟抹槍嘅動機係咪會影響到抹槍嘅價值咧？呢個係第一個反思嘅地方。第二個咧就係，係嘅，其實好似其中一位弟兄咁講咧。其實呢親友來的時候，他來到神學院，他想看的是神學生。信徒群體從來都是將關注放在人的身上的。教會是教會，教會不是教堂。教堂是建築物，教會是一群認信耶穌基督的人。教會的關注從開初到現在，從初期教會開始，都是放在人的身上。這個也是我們今天所要看的經文裏面，我們看得見聖經的作者他的關注，他的關注是關注到信徒怎樣在現實的生活當中有一個具體的實現，落實他的信仰，怎樣行出他們的信仰出來。我相信大家對於希伯來書都有一定的認識，有些印象，因為過去都有不少的牧者同工去跟我們分享到當中的信息。希伯來書裡面講到很多猶太人的傳統，也都講到基督的超越性。但是當我們來到今天的經文，去到第13章的時候呢，就它是有一個明顯的轉向，它講述的呢就不再是一些很抽象很難明的神學觀念，相反它轉向一些是很具體的信仰實踐，關於在教會裡面的相愛，在家庭裡面的接待，去探訪監獄裡面的人，在婚姻上面要忠貞的重要性，關於人對今世財富的貪婪和渴望。我都會稱為，我會將呢啲嘅即係議題稱為一啲叫做倫理嘅課題。簡單嚟講咧，咩叫倫理咧？倫理就係講乜嘢好，乜嘢係唔好。喺我哋選擇、我哋作出分辨嘅時候，究竟邊一個選擇係好，邊一個選擇係唔好？咁相信大家喺近年嚟都會發覺喺即係喺社會上邊有好多嘅議題。咁我諗大家都會好多時候聽到一句説話，就喺某一啲嘅課題嘅上邊，好多人都會咁樣講，佢話教會應該怎樣去做，教會在這個場景應該要作出怎樣的宣言，諸如此類的說話。我所詫異的是呢，甚至乎有一些不屬於信徒群體的人呢，他們都會去他們會講出教會應該怎樣去做。但是弟兄姊妹，面對這一切即變幻的挑戰的裡面，我們需要一再去看清楚，一再去宣認，只有一位能夠為教會去下定義，就是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当我们认清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决定是应该怎样去做，而我们的决定是一个坚固的基础，是连于过去的传统，是在于终末的盼望，是福音故事当下的延续。就好像今天我们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看一件的是，应该对于每一个伦理的课题我们都有一个的原因。可以录下一张，大家会看到很多的因为因为因为因为，这些都告诉你我们所作的每一个伦理决定都是一个基础。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究竟圣经的作者想跟我们讲什么。十三章一节那里讲到，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在经文的开头里面，圣经去提醒我们爱，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这个爱并不是空洞的，而是清楚讲到是弟兄姊妹的爱。我仍记得当我做一个青少年导师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刚刚初信的年轻人，他问了一条问题，他说为什么教会里面的人经常都叫对方做弟兄姊妹的。我就想起前排都有一套剧集里面都 有人这样提问，究竟为什么会叫弟兄姊妹的呢？当时呢我就跟他说我回去查一下先，于是者我就在圣经里面搜寻究竟弟兄姊妹的缘由是怎样来的。最后我在福音书里面找到是一个典故，就是说耶稣去跟众人讲说话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母亲和他的弟兄就站在外面要跟他讲说话。有人就告诉耶稣听，就说你看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面要跟你讲说话，但耶稣就跟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于是他就伸手指着那群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于是者我就将这段经文就直接地给了那位年轻人，那位年轻人就拿着这个经文，他似明又似不明地就好像解决了这条问题。但当我今天再思想的时候，这段经文是不是这样解的呢？我有一个新的发现，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话，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圣经这里讲话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他并不是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好像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是的话就不用似就即是不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话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身份，不是我们似。所以教会里面呢是没有教友的，教会里面只有弟兄姊妹。当我们清楚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有同一个的天父，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弟兄姊妹的时候，我相信呢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和分党都能够避免。弟兄姊妹的爱，这个是我们的基础，这个也是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基础，弟兄姊妹的爱。第二节那里讲到，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做，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相信大家都会仍然记得的，就是今年我们宣授家的主题是藉主爱守望家人，孝基督服侍邻舍。这段经文可能都 很配合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要去接待，用爱心接待客旅。但我们无可否认的 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国际的大都会里面，大家都可能会感受到呢城市化是为现代的都市人带来了很多的隔膜，很多的冷漠感。那对于长期活在长洲的我来说呢，那这方面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因为事关我很少出省的，那所以当我出省的时候呢，我就看得见城市和即是叫做离岛的分别。那我因为很少在市区出现，那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当我回到去即是家的时候呢，有很多由细看到我大的邻居啊街坊都不认得我。那记得有一次呢，当我回家的时候，咁我喺 lift 裏邊咧就撞到一位由細睇到我大嘅一位嘅叔叔，咁佢當時就唔認得我，咁佢喺個 lift 裏邊嘅時候咧，佢就問啦：啊，好少見到你喎，咁樣，你新搬嚟噶？跟住我就知道佢唔認得我，覺得好得意，於是又同佢對話啦。啊，唔係啊，因為我住宿舍噶，咁樣。哦，你個宿舍喺邊度嚟噶？我話長洲，跟住佢就望住我，嗯，打量咗一陣，即係上下掃描咁樣。啊，長洲啊，嗯。 哦，我知啦，你係咪紀律部隊宿舍嗰度住噶？跟住我啊，當時好開心啊，我話養自紀律部隊咁樣。呢件事就話咗俾佢聽，原來我哋生活喺好近嘅地方嘅人咧，可能我哋都唔係好更新到我哋對方嘅資訊，可能嗰種鄰舍嘅關係未必係咁親密。又有一次咧，即係當我喺出門口嘅時候，喺走廊就撞到一位新嘅鄰居，咁我未見過佢嘅。當佢出嚟嘅時候咧，我見到佢一路睇住個手機，咁我就不停咁尋找有冇一個視角咧，有冇一個角度能夠同佢有眼神嘅接觸。咁由16樓去到地下，佢都冇望過一眼。咁唔知大家有冇雷同嘅即係經驗咧？面對呢一個嘅冷漠，即係呢一個高舉個人主義嘅文化嘅裏邊，有人可能會咁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唔同我打招呼，我唔同人打招呼。但我哋睇到聖經裏邊又講得好清楚，我哋唔好忘記用愛心去接待客旅，而且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佢有講到因為嘅點解？因為從前一個人，佢個名叫做亞伯拉罕，佢用愛心接待客旅，佢喺無意之中就接待咗天使。我哋嘅選擇係源於過去嘅傳統，我哋要繼續用愛心嘅行為去見證我哋嘅不一樣，因為聖經提醒我哋，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來到第三節的時候，聖經跟我們講到，要紀念受監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監禁；要紀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們也親身受虐待一樣。從經文的記載呢，我們不難去想像到究竟初期教會是一個怎樣的境況。我們會想像到初期教會是一班為數極少的人，他們受著宗教、受著政治的迫害，他們被下監，他們被虐待。但我們當我們去思考教會的歷史、教會的本質的時候，我們都會發現到從開初直到如今，教會都是在受苦的環境當中去發展。開荒吃苦火熱，這個是我們建道神學院的建道精神。咁喺入學前咧，我已經對於呢句精神即係好敬仰，我覺得好有意思。咁我時刻就去反思，究竟受苦係一回咩嘅事？經過咗幾年多咗嘅即係思考嘅時候，我體會到一件事，我發現都有種無奈，就係吃苦呢件事咧，其實係好主觀。我唔能夠唔否認咧，就係每個人所能夠吃苦嘅程度係唔一樣。不過我所能夠肯定嘅一件事係，就是當我們去紀念弟兄姊妹他們正在承受的苦難的時候，很多眼前我們看為又大又難的事呢，其實都會變得微不足道。在2015年的2月15日，伊斯蘭國這個極端的組織 ISIS， 他們發布了一個最新的斬首的視頻，當中有21名的埃及基督徒，他們被趕到去海邊斬遭殺害。當時有一班記者，他們看到這個視頻的時候，他們就去到這班殉道者的村莊裡面去慰問他們，去了解這件事，去跟世界說他們所面對的是什麼事情。當時這班記者他們去之前，他們在想像他們去到村莊裡面，這個村莊應該充滿著仇恨，充滿著悲傷，但怎知他們去到的時候，他是一個不同的景象。當位的記者他問到一位29歲的殉道者，他52歲的母親的時候，這位媽媽她講的說話打動了這位記者。她說 ISIS 這個組織向人展示了什麼叫真正的基督教，我們要感謝上帝，感謝祂讓到我們的親人進入天堂。而另外一位43歲的主教，他同樣在這次的屠殺事件裡面失去了他的侄子和4個的堂兄弟。他這樣說：我因我親人感到喜樂，他們有著對神的真信心，他們有著對基督耶穌的真信仰，而最重要的是他們為信仰而死，他們為基督而死。有一件神蹟奇事，這件殘暴的事件發生了之後，發生了就是有一個的、就是、當中、埃及的聖經協會，他開始用這件事情就去、印了一個的單張，福音單張。而在發布這個福音單張的單位，他們這樣說， 他说这次所发的单张是埃及有史以来福音单张发放得数量最多的一次，总共有160万张的福音单张被传开。而大家在投影片里面所见到的就是那个单张。那单张里面他写到，他的主题是在海边有两条的道路。他问到哪一条路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呢？一条的道路是由一个一个手无寸铁将要去被处决，仍然有信心有盼望以荣耀上帝为荣耀的一班弟兄姊妹，而另外一班就是虽然拿着刀，他是充满了仇恨恐惧的凶徒。里面讲到究竟哪个真正惧怕对方。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里面，我们面对着一个有一个殉道者的消息，就是在社交网络在电视里面，我们不难去找到这些消息。可能你都会跟我一样去慨叹我们跟他们的距离太遥远，但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只要我们仍然记得我们有同一位的天父，我们都是弟兄姊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距离不是那么远。要纪念受监禁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监禁；要纪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身受虐待一样。我仍然很肯定一件事，就是我们当我们将弟兄姊妹他正是受到的苦难放在我们的袋肚里面的时候，很多眼前我们看为有大有难的事，其实都会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当下的决定，我们当下信仰实践，是福音故事当下的延续。去到第四节的时候，圣经跟我们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共眠的床也不可污秽，因为淫乱和通奸的人神必审判。近年有一个统计数字想跟大家去给大家看看，这个呢就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即是社联，在2014年所做的一个调查，是香港社会发展指数的调查。大家呢会看到在个即图表里面呢有两项是特别是负的数字的。第一个呢在上面的呢就是房屋啦，相信大家都会经历到啦，即是香港对于房屋的需求，大家不用看数字应该都知道。但呢在最底的那个行呢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就是在2000年开始呢，这个数字都是由 在个负数的领域里面，就是家庭团结分类指数。它的指数呢在上一年2014年呢是-221。原因呢是很多家庭暴力的问题很严重，离婚的个案多达20000宗，还有单身家庭儿童人数是超过90000名等等。可能基于一些调查和统计，有些机构和组织都尝试就着即用一些方法去回应这些数字。而其中一个我在上年看到的，我想大家可能都会见过这个的广告，就是在 我就在巴士站那里见到的，就是由即社署出的一个的即广告，里面就有一个对联这样写的，他说夫妻远不在，亲子情永在。很多人看到这个的广告的时候呢都在想究竟他在说什么呢，也都很多的讨论究竟他想表达是什么。但当我看到的时候呢，我很慨叹，我很感慨，是不是我们需要妥协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呢？面对一个我们所即看见会失望的现象，一个令人即丧失信心的数字，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去说出婚姻的真正意义，而不是退而求其次去降低婚姻的神圣呢？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个是我们所坚信的事情。我想这段经文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大家应该都经常听的，即例如在一些婚礼的里面，很多弟兄姊妹都会选择用上半节，但很多时候都会将下半节暂时收起，因为感觉不太好。可能在婚姻里面，即在一个婚礼的里面突然讲到神必审判的事情，可能都会吓亲人咯。但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由开初至到如今，婚姻是由一位所设立，设立婚姻的是上帝。既然婚姻为上帝所设立，就只有上帝有审判的权柄。在今日的社会里头，很多人都尝试去为爱去下定义，甚至乎很多人都会将上帝局限于他们对于爱的看法当中。他们会问上帝是爱的上帝，为什么他要审判？ 上帝是爱的上帝，为什么他要将这么多事情变得这么丑恶？但我们所知道的是，上帝为爱下定义，上帝不为爱所限。让我们一路在这个令人失望的数字当中，这个社会现象当中，我们继续仍要在小撮人当中，我们去宣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婚姻。去到第五节的时候，圣经讲话，我们不可以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因为神曾说，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上个星期咧系母亲节，咁相信大家咧都会同即系母亲都有一个庆祝嘅日子，去纪念母亲所为我哋所作嘅。咁咧我都觉得咧喺呢个时代里边去教养儿女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因为最近咧我就同一位母亲去对话，咁当中咧佢讲到佢嘅儿子，即系佢教养儿子里边所遇到一个问题，佢就讲啦，佢咧佢嘅儿子系一个年青人嚟嘅，一个大专生嚟嘅，佢咧就成日喺屋企嗰度咧就好夜瞓。夜瞓咧就唔係讀書，夜瞓咧就喺度打電子遊戲機咁樣，花好多時間打機。咁我媽媽又好擔心佢啦，咁啊成日都同佢講：喂，唔好打機啦，嘥曬啲時間咁樣。咁啊最近有一次咧有一個突破性嘅發展，咁咧嗰個兒子又係好夜啦，打機打到好夜咁樣。咁媽媽咧就同佢講：阿仔，唔好打機啦，你唔好再即係嘥時間啦咁樣。呢個突破性嘅發展係一個兒子有回應、有反應，同佢講話：媽媽，其實你成日同我講。不可以做啲乜，不可以做啲乜，不如你讲俾我听，我可以做啲乜啦。当时呢个妈妈就即系呆咗，唔识答，因为佢可能佢冇谂过，原来佢个仔一路唔出声，原来一出声咁机灵，即系咁精灵嘅咁样。但系另一方面，我相信佢都有讲，佢话我真系冇谂过。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即系同人讲唔可以做啲乜，唔可以做啲乜。但系当我哋真系要同人哋讲话你应该点样做嘅时候，呢个系一个几难嘅言说。我相信弟兄姊妹，即如果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作为儿女的身份，可能我们有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有很多叫我们不要做些什么，不要做些什么呢？很多的界限，很多的界线。但我们感谢主的是，其实当我们看清楚的时候，上帝的界线是让我们体会到在界线的当中，我们可以有真正的自由。就好像今天的经文第五节那里讲到，他说我们不可贪爱钱财，经文不是就这样完结，他不是跟我们说我们不要贪钱，因为我们要吃苦，因为我们要受苦，不是，而是跟我们说，因为我们已经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了，我们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上帝，就是这一位不离弃我们、不撇下我们的上帝。在短短的一至五节的经文里面，圣经的作者他跟我们讲了，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相爱，在家庭的里面我们要去做一个即爱心款待的人，我们要去纪念受苦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宣讲即婚姻的贞洁，也都我们要去纪念到主就是那位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人。而去到第六节的时候，圣经作者用我一句很重要的应信去囊括了这一切的伦理课题，我想邀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读第六节，预备起。
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说，主是我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们再读多次。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说，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的应信？这个是不是你所相信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冷漠的世代里面，你仍然去愿意不介意其他人的漠视，仍然带着爱心去接待一个又一个身边的人，人能把我怎么样？是不是在面对受监禁、受虐待、受生命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同样为着基督的缘故去为到那位 受苦的肢体作出支持？我们会不会在这个否定唯独上帝能够为爱下定义的世代里面，我们仍然勇敢地站在人前去宣讲、去宣认，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在一个样样事情都要赚到尽的文化底下，在讲求效率的世代里面，很多人追求最好的享受、最宏伟的建设，甚至乎要起最华丽的教堂，我们是不是仍然要宣告主是我的满足，我们必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 去到呢個時候咧，弟兄姊妹，可能你都會同我一樣有一個同境。呢啲講嘅一切嘅事情，我都好認同。但係有冇一啲具體生活嘅例子，一個具體嘅人，一個事例，俾我哋知道我哋可以點樣去做咧？我相信聖經嘅作者亦都考慮到我哋會諗到呢樣嘢，所以佢經文裏邊繼續咁樣講到。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的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纪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回顾他们为人的结局。我相信呢，当我们回想我们去认识到主的道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会不能够去否认的。我相信不是很多的人呢，是怀着一个很热爱上帝的心，很想认识上帝的心来到教会的当中，至少我不是。即使我们用着各式各样不纯全的动机来到教会的时候，上帝有恩典，你总是在教会当中你能够找到一些活生生的人，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告诉你上帝是真实，以致你愿意在这个群体当中继续去认识上帝。圣经里面跟我们说，我们要去纪念那位引导我们去传神给我们知道的人，要留心他们的结局。当我们看到结局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能够想象到希伯来书那个信徒群体所遇到的场景，他们受监禁，他们受虐待，甚至乎他们殉道。所以结局里面可能讲的是那帮为我们去殉道的人，我们要纪念他们殉道，他们信仰的应信。但若然我们讨论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诧异，原来我之前带我信耶稣或者叫我认识上帝的人，他未终局，那我怎样纪念他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结局这个字呢是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果子的意思，结果子的意思。所以这里的意思都是你们要纪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回顾他们为人的果子。从他们的果子，我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一句很简单的概念，我们都会认识，好树结好果子。从他们的果子，我们知道他们信心的缘由。所以圣经里面继续跟我们说，我们要去效法他们的信心。仍然记得呢，在几年前，我在宣授家当中，我都很喜欢去上宣授家的主一学，因为呢有很多的选择，有圣经科啦，有神科啦，我有印象中甚至一次是有摄影班的，都是主一学的范畴，大家是可以草分的。那当时呢，我记得我就上了一个牧师所举办的撒母耳记的主一学。咁喺課堂當中咧，牧師就問咗一條問題，佢就問我哋一條我哋可能都以為好簡單，但係都幾難答嘅問題。佢話：信心係啲乜嘢咧？信心係啲乜嘢？當時咧就有一位嘅弟兄，一位嘅小弟兄啦，佢就引用希伯來書十一章一節，佢話：信就是所望之事嘅實底，是未見之事嘅確據。當時咧，即係牧師聽到呢位小弟兄答完之後咧，佢諗可能佢有啲詫異啦，點解佢會背呢段經文出嚟嘅？我相信嗰位小弟兄都係貼金句嘅啫，佢都唔係好明白嗰個金句嘅意思。但係當佢今日再睇嘅時候，佢可能都多一啲嘅反思。未見之所見之事嘅實底，其實我哋今日做每件事咧，我哋都係投放緊信心。我相信大家如果有上過一啲報道嘅方法，可能有啲好簡單嘅表達我哋信心嘅形式，都係可以我哋即刻可以舉到例子。例如在三福里面，我们会跟人说，你看看那里有张凳，是吧？那里有张凳，你觉得它又不够成支撑你的身体呢？那通常人就会啦，是吧？大家都坐在那里嘛。但是那张凳能够支撑你的身体，你怎样能够证明到它是支撑到你的身体呢？你就要坐下去，你因为相信它支撑到你的身体，所以你就要有那个相应的行动，你一个信心的对象。另外一个的例子呢，就是说我们搭巴士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其实摆了信心下去的，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巴士司机是不是真的能够安全地将你车到你所去的目的地，这个是信心。但是说到底，每件事的背后我们都有信心，最重要的仍然是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对象才是我们最关键的事情。经文里面 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经文放置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它放在第七节和第九节的中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的应信放在这个位置有些奇怪，跟上文好像不接上文和下联。但是当我们思想到信心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个对比。昔日引导我们传神的道给我们的人， 他们终会有终局的一日。而在第九节，面对种种怪异的教训，他一日又一日的出现，层出不穷的时候，就好像今天我们都会常听到人跟我们说教会应该怎么做，教会应该怎么做，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为教会下定义，这些的怪异的教训的时候，层出不穷。但耶稣基督正正是成为了这些事情的对比。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面对这个世代一切幻变的挑战，耶稣基督的不变就显得更加可贵。相信是基督少年军即32分队的弟兄姊妹，你都会背得出希伯来书6:19，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篮，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万内。耶稣基督的不变就是我们又坚固又牢靠的对象。去到最后，我想跟大家去分享，当我今天去选择本周金句的，即是每周金句的时候的一个挣扎。当时我心里面有个挣扎，就是、究竟选第六节好定第八节好呢？第六节，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说，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一段很有激情的认信。第八节，基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亦都是一段很激情的认信。当在这个挣扎的时候，我就想起开头跟大家分享的抹枪事件。我在想，其实抹那只枪和不抹那只枪，正正就是第六节和第八节的分别。当然那位弟兄他讲完之后，其实人是来看狮子老虎大笨象，就不是看只枪的时候，他可以这样讲，他说人来看神学生的，他们不会看块玻璃的，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于是他就可以选择不抹那只枪了。但不是，他抹了。为什么呢？他抹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知道人会看一只枪，而从一只枪去衡量那个人是一个什么人，他不是从这个动机出发。他们说了一大轮，他们依然去抹那只枪，因为他们是那个这样的人，他们是一个会抹枪的人。我们是一个在这个时代愿意在每个场景选择以一个牢固的方式延续过去，愿意连于过去的传统，是于终末的盼望，是福音故事当下的延续。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变的本愿，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一位一样不变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继续勇敢的为主作见证。让我们同心祷告。因主，我们要赞美你的名，因为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你让我们在众多的变幻变迁当中，竟然能够去找紧你自己。主，我们面对所有变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去坚信你是一样的，以致我们能够将信心摆在你这个又稳固又安心，叫我们有平安的对象的身上。求主赐我们勇气，叫我们面对今日我们要面对的困难，正如昔日2000年来我们所受的苦楚和患难，我们仍然不忘记我们从来都是小信一群，但是它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去见证你的大能。求主叫我们在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成为一棵好树，结好果子，荣耀你的名。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